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西班牙今天庆祝国庆，罩上加泰罗尼亚分裂的阴影。日本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将在大选中大胜。国际货币基金警告，新兴国家债务指数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台媒表示，强势的刘捷一掌管国台办，说明中共对台湾的领导人已无期待。人民日报警告，中共党员不要因拜鬼神导致精神麻痹，遭到组织摒弃。郭文贵自曝班农登门造访，称两人有共同的目标。特朗普指国家广播公司播出假新闻，声言吊销其营业执照。好莱坞制片人温斯坦性侵丑闻扩大，法国女星赛杜也出面指控。欧洲环境署报告显示，欧洲在2014年有52万人因空气污染过早死亡。巴黎市要在2024年禁止柴油动力车，在2030年禁止汽油动力车。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西班牙今天10月12日迎来国庆日，这一天是纪念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这个象征国家团结的节日今年被蒙上了加泰罗尼亚分裂的阴影。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昨天发表讲话，要求加泰独派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在10月19日之前收回他10月10日在议会上宣读的独立宣言，尽管这个独立宣言随后被宣布冻结，但是马德里要求彻底收回，否则威胁要动用宪法第155条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和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今天将在马德里检阅海陆空三军部队，庆祝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25年。西班牙的欧洲伙伴周三强调，希望西班牙根据宪法保证国家的统一。法新社说，在加泰罗尼亚独派主席发布独立宣言后，欧洲的这个表态事实上就是声明站在马德里当局的一边。有关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日本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将在大选中获得大胜。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将在大选中大胜。最近，日本舆论对将在10月22日开票的日本众议院大选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自民党将在这次选举中大胜，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将获得超过2/3的议席。日本经济新闻社委托日经调查公司于10月10日到11日通过电话对13万229人实施了这次调查，有效回答为78,285人。通过这次调查，了解了发布公报后的初期选情。调查结果显示，在众议院的465个额定议席中，自民、公民两党呈现逼近300议席的势头，预计仅自民党就能获得稳定多数的244个议席以上。另一方面，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组建的新党希望之党在选举区陷入苦战，即使加上比例代表也只能获得约70个议席。 共同社为了了解日本第48届众院选举发布公告后的初期选情，于10日、11日两日向全国约 11.89 万选民实施了电话舆论调查。调查显示，自民党夺得单独超过众院过半数的233个议席的可能性很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共前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被调任中国国台办第一副主任，台媒表示，强势的刘杰一掌管国台办，说明中共对台湾领导人已无期待。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大陆国台办官网昨天宣布，由常驻联合国前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刘杰一接任中共中央台办及国台办正部级首席副主任。外界认为，最快在今年11月，最慢明年初，大陆全国对台工作会议前，刘杰一将正式接任国台办主任。台湾媒体分析，刘杰一一向作风强硬，如果真由他升任国台办主任，对已经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无疑是风云再起的前奏。联合报今天分析指出，刘杰一的人事布局，如果不是内部抢位子，而是中共高层另有深意的安排，那么说明中共对台策略将走强硬路线，针对各种形式台独的反击力道只会更强。分析文章提到，刘杰一强势犀利直接的外交风格受到大陆舆论的好评，他几次在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上怒斥意见不同的其他国家代表，到现在大陆的粉丝仍津津乐道。联合报的分析认为，大陆打算启用刘杰一出掌国台办，首先已经表明中共高层对台湾领导人不仅没有期待，也无话可说，对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关系不再抱有幻想，未来的两岸主战场将不再在两岸之间，而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等各层面，打压台湾国际活动空间的手法也将更行激烈。第二层用意，或可能是中共最高层想透过人事改组，为涉台系统注入新的活力，改变以往涉台系统与台湾政商关系过于密切的格局。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认为，大陆的布局，刘杰一应该是先赴后正，台湾应该在各方面提高警觉，做好各种准备。尤其刘杰一也是来自外交体系，台湾的外交，特别是邦交国的维系上要加以留意。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周三在一份有关世界金融稳定的报告中指出，新兴国家及20强集团国家中某些成员国不断升高的负债率正在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大主要威胁。请听记者杨梅的介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货币以及资金市场的经济专家托比亚周三介绍该机构出台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评估报告时指出，尽管目前的银行利率较低，但是多个庞大的新兴国家贷款利率的压力都呈现大幅度上升。他警告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旦银行利率上升，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构成严重的威胁。法新社评论说，目前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都在逐渐调整各自的低利率政策，这一低利率政策使许多国家在国际市场赢得了廉价的贷款，导致某些国家能够在短期内应对利率上升的负面冲击。不过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新兴国家的高负债率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弱点。这些新兴国家中包括20国集团的成员国中国、巴西以及土耳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经济分析师们并不排除利率升高将引发危机的可能，尤其是长期债券市场的危机，受到冲击的国家主要是那些依赖公共债务来刺激增长的新兴国家。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12月份提高利率。根据周三公布的会议记录，美联储货币委员会的多位成员认为有必要提高利率，尽管这一观点目前尚存在分歧。自从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联储收紧了三次利率，每次提高了 0.25%。一位参加会议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向法新社表示，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周期性的问题。此外，美国财政部一位高官周三表示，期待中国政府减低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借贷，尤其是向世界银行的贷款，呼吁那些经济发展成功、人均水平获得大幅度提高的国家，将贷款的机会留给那些贫困的国家。2015年，中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借贷国，总贷款金额为24亿美元。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天10月12日在人民论坛刊登题为《信马列岂能拜鬼神》的文章，警告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中共党员迟早会被组织所摒弃。请听艾米的介绍。
路透社今天从北京发回的这篇报道引述了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中共党员今后必须警惕拜神拜佛这一类的所谓精神麻痹的行为。文章指出一些共产党员深陷迷信，无视党纪党法。人民网的文章还写到，马克思的名言共产主义是静止从无神论开始的，这句话应该对所有的党员起到警示的作用。每个党员从入党宣誓的那一天开始就应该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文章将已经落马的中共大老虎、前四川省的高官李春城等人作为反面的教材，指出这些官员或者是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公事私事都请风水先生做道场，或者常年佩戴着求神辟邪符，把风水先生奉为座上宾，从而导致群众议论纷纷。文章就此推理得出的结论指出，为官一任整天把心思放在歪门邪道上，做多了坏事心里就有鬼，所以出问题是早晚的事。这篇文章还进一步警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就规定，组织迷信活动的撤销党内的职务或者是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开除党籍处分。可是有些党员干部把党纪丢在了脑后，信仰缺失，精神空虚，贪得无厌，心存侥幸，迷信是不可小看的，思想污染和精神麻醉必须彻底的清除。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流亡美国的中国情报系富豪郭文贵昨天11日在其推特上贴出他与班农合照的几张照片，引起关注。不久前，班农作为特朗普的前顾问访问过香港和北京，并与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见面会谈，但是那场会谈的内容没有透露出来。随后有报道说，班农又前往与郭文贵有金融瓜葛的阿联酋访问。郭文贵在其推特网站上表示，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亲自到他在纽约的寓所与他一家人共进晚餐，时间长达3.5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出假新闻，声言将吊销其营业执照。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推特发文，指称国家广播公司 NBC 播出假新闻。他写道，播出假新闻的国家广播公司及其他新闻频道在什么时间吊销他们的执照将是适当的呢？特朗普对国家广播公司点名批评，是因为国家广播公司在新闻报道中说，特朗普在与军方高级将领和国安高层官员的一场会议上，要求将美国核子武器储备扩大将近10倍。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在7月20日举行的会议中，特朗普观看了美国从1960年代以来的核武存量简报。当他从幻灯片呈现的统计表得知美国在过去这段期间核武存量不断降低时，便要求说希望美国能大量扩充核武库存。报道说，当时参加会议的国务卿蒂勒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福等官员对特朗普的要求表示惊讶，并简要解释了扩大核武库的法律和实行限制，其中大部分是由国际军备控制条约决定的。特朗普11日不但发推文，而且向媒体发表谈话，驳斥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他对记者说，他从未讨论过将核武库扩大10倍，这是完全不必要的。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核武器，我希望他们处于完好状态，这是我讨论过的唯一的事情。国家广播公司11日没有对特朗普的推文作出评论，但表示有关报道并没有说特朗普要求增加核武，而是说他想要有更多的核武。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好莱坞著名制片人温斯坦性丑闻越爆越大，最新一位披露受害经历的女演员是法国的著名女星雷亚·塞杜。 各位收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10月12日是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抵达美洲的日子，也是西班牙的国庆日。然而今年的西班牙国庆却被加泰罗尼亚危机蒙上了阴影，因为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之后引发的风波还远没有获得平息。在加泰罗尼亚主席独派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周二做出了模棱两可的独立声明之后，马德里明确表示巴塞罗那必须放弃独立主张，马德里方能与他展开对话。昨天马德里方面又进一步要求巴塞罗那在一周内做出放弃独立的决定，也就是说巴塞罗那使用的缓兵之计至多只能拖延一周，下周四将是决定加泰罗尼亚独立命运的关键的一天。那么外界关注的是在今后的一周内将发生什么，可以肯定的是马德里方面将进一步施加压力，因为对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来说，在民主的法律框架与非法活动之间不存在对话的可能。拉霍伊的立场不仅受到了马德里反对党的支持，而且也受到欧盟委员会以及法德等欧盟重量级国家的支持。西班牙外长谴责加泰罗尼亚独立党派是一股试图摧毁民主、破坏法治国家，并且威胁欧盟共同体的破坏势力。从以上的声明中不难看出，无论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最终以何种方式获得解决，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是难以获得缓解。法新社引述欧洲政治分析人士桑迪的话指出，除非马德里与巴塞罗那政府换届，否则双方之间的对峙只会进一步升级，因为马德里不仅威胁将取消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地位，而且有意实施类似紧急状态法的措施，以特殊的行政手段来管理加泰罗尼亚。此外，马德里可能已经对加泰罗尼亚独派领导人包括普伊格蒙特在内的多位代表启动司法调查，不排除会以分裂罪将他们逮捕。除了上述政治压力之外，马德里上个月就出台特别措施，由马德里直接掌控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财政大权，导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金融行业的企业纷纷将他们的公司迁离巴塞罗那。昨天周三，法国安盛保险、西班牙分部以及世界最大的面包制造商墨西哥的宾宝集团就将他们的分公司的总部迁出了加泰罗尼亚地区。如果说上述一系列措施给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的话，它同时也激发了民众对马德里政府的反感。巴塞罗那政治大学教授巴托莫斯就持上述观点，他预测说，倘若马德里真的暂停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的话，这将引发当地民众的强力反弹，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发民众的独立诉求。综上所述，要缓解加泰罗尼亚危机，说到底还必须依靠对话。既然马德里全面关闭了对话的大门，那么欧盟是否可以从中调停，因此成为欧洲舆论关注的一大焦点。我们知道，尽管欧盟曾经毫不犹豫地对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的内政提出干预，在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上采取的却是始终如一的不直接干预的立场。其中原因十分简单，欧盟成员国内部多个国家都存在地区独立诉求，一旦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就是为什么布鲁塞尔反复强调尊重西班牙宪法，指出必须在西班牙宪法的范围内解决加泰罗尼亚危机。欧盟委员会也拒绝回应加泰罗尼亚政府多次提出的调解要求。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他在上周就呼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同巴塞罗那展开对话，因为他认为论据要比武力更加有说服力。图斯克还在本周二加泰罗尼亚主席普伊格蒙德发表独立演讲之前，要求他尊重西班牙的宪法，不要做出不可能继续对话的决定。由此可见，欧盟拒绝直接介入加泰罗尼亚危机，欧盟的上述立场自然也遭到来自外界的谴责。布鲁塞尔多名官员因此向法国世界报解释道，欧盟介入的前提条件是马德里与巴塞罗那双方都必须提出调解要求，而到目前为止并非是马德里的立场。所以在他们看来，倘若在今后的几天内巴塞罗那宣布独立，马德里取消加泰罗尼亚自治地位，欧盟大概也不会有大的动作。 欧盟的上述立场看来似乎无可非议，不过倘若加泰罗尼亚绝大多数民众都倾向独立，马德里的压力又能够持续多久？倘若马德里再度派遣警察武力镇压，欧盟难道可以依然袖手旁观吗？所以欧盟在加泰罗尼亚危机问题上的立场，不仅使舆论对欧盟的使命提出疑问。欧盟究竟是欧洲国家政府的联盟，还是欧洲民众的联盟？是欧洲28个成员国政府的联盟，还是欧洲70多个民族的联盟？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欧盟为何拒绝调解加泰罗尼亚危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 Hodolfo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2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侧重主题各不相同，十字架报和回声报都重点突出法国政府启动的新一轮改革，回声报强调新一波改革更是社会措施改革，十字架报则借此分析自由经济主张凸显的马克龙在何种程度上也不想忽视社会措施。费加罗报今天重点关注右翼在野党共和党人党主席的选举，解放报则以大版篇幅报道好莱坞电影巨头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分析美国影业长期对性侵行为的漠视与宽容。法共人道报今天继续关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寻求独立引发的危机。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话题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核协议的有效性的质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拔胞妹的举措，欧洲移民难民危机，美国与土耳其间的紧张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国集团债务问题的警告等等。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报道了中国发行美元债券的消息。回声报报道了阿里巴巴与亚马逊两大电子商务集团之间的争夺，以及中国家电企业海尔集团有意借通用电器品牌进军欧洲的打算。几天前的朝鲜劳动党七大二中全会上，金正恩的胞妹进入政治局。费加罗报首尔特派记者的文章写道，金与正终于走出幕后。文章介绍说，金正恩这个最小的妹妹在朝鲜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金正恩每次公开露面，他都在身后不远处。在不断以导弹发射和核试爆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金正恩的身后，这位不常抛头露面的妹妹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韩国首尔世宗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郑相昌向记者表示，金宇正的影响力正逐渐扩大，金正恩在心理上对他十分依赖，因为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他有些孤独，希望妹妹的陪伴。这也是为什么金宇正这次被提拔进入政治局，从幕后走向前台。根据这篇文章的介绍，金宇正是金家王朝中第二位走进政治局的女性，在她之前有她的姑姑金静姬，但金静姬如今已经被排挤出局。金静姬的丈夫张承泽在2013年被金正恩杀害。这篇文章认为，金宇正进入政治局标志着新一代领导人在金正恩的推动下正取代其父亲金正日时代的人马。多年来，金宇正在围绕金正恩的个人崇拜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2014年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开始努力为金正恩营造热情亲民的形象，特别强调金正恩与祖父的相像。为此，他不惜修改金日成的照片。鉴于他在幕后发挥的实际作用，美国对朝制裁措施将他列入了黑名单，指责他严重侵犯人权。这篇文章介绍说，旅居瑞士的经历以及早年丧母的不幸，促成了金宇正与哥哥金正恩之间的兄妹情谊。不过，费加罗报这篇文章也指出，官衔并不能完全体现实际影响力。朝鲜问题专家都认为，金宇正未来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但目前的政治影响还有限。在金正恩身后的另外一位女性才是真正的二号人物，这就是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姐姐金雪松。郑相昌就此指出，金雪松目前应该仍然是金正恩的智囊，她经验非常丰富，也很聪明，但留在幕后。 中国财政部本周三宣布，中国将在香港发行20亿元的美元债券。《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相对于中国之庞大，这个数字似乎微不足道，但其意义重大。自2004年起，中国就没有再以美元借款。中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这个坐拥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亚洲巨人，在其国内市场以人民币融资轻而易举。根据彭博通讯社收集的数据，今年初以来，中国已经发行了大约24000亿元人民币债券，相当于3650亿美元。更何况，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近30年来首次被降级。现在发行美元债券时机是否合适呢？瑞士私人银行 Lombard Odier 的首席分析师认为，在市场利率偏低的背景下，现在举债恰恰是好时机。他认为中国公共债务比例低，是新兴经济国家中外债最低的国家。另外一位银行业专家也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近期释放出的信号很积极，人民币坚挺，增长稳定，信心也加强。这篇文章介绍说，这次发行美元债券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企业扩大融资来源，优化资金成本。一名业内人士表示，这次发行债券的意义是象征性的，是中国当局长期战略的一部分。文章解释指出，所谓长期战略是指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和对外币开放政策，目的是方便一带一路计划中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融资。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
距离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不足一个星期，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十九大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随着中共十九大一天天靠近，中国国内与国际媒体上的相关讨论也日渐增多。当然，中外的讨论基调有很大不同。国内媒体主要回顾十八大至今的中国建设成就，境外与国际舆论更关心十九大会做什么，以及十九大以后还会做什么，比如会不会修改党章与制度、新的人事布局、未来的改革执行力度等等。但事实的另一面也是，在普通城市居民、商业经营者感受中，过去几年里他们体会到的最大变化可能是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了，反腐力度增大了，经济放缓了，房价又涨了，而不是改革给自身带来的切身利好。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现在中央军委一半以上职位都已发生变动，只剩下2位副主席和习近平主席没有动，其他位置基本都变了，4个军种司令员也变了。习近平对前任或前前任用过的高层军官并没有信任感，他任用的将领是资历浅听话的人。习对军队大规模换血，把自己不够信任的人排除，换上可信任的人。资历即使不足，但尚未形成实力，不构成威胁，受提拔重用后会感恩图报，成了习家军。习近平才能贯彻掌控军队指挥权，有充分安全感。习近平重用的文职官员多数是来自福建、浙江的习家军，他已基本掌控军队和武警，四大直辖市常委书记都是习的亲信出任，地方省市半数以上都是习近平的人。习近平十九大的目标就是让习家军在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中占多数，成为主流派。由此，十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都是习家军主导。总体特点是这些人倾向年轻化、专业化，学历也更高。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受中国传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利之所影响，中共向来重视理念论述，风雨归臬的马克思主义自不待言，后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曾是时代的标志。近30年执政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分别有3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面世，上述理论都已写入党章，成为中共指导思想。因此，将习近平的施政理念写入党章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施政理念或思想会冠以什么名义大有讲究。 中国历史上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和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未被冠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反映江湖两人在党内的人望尚不足以与毛邓比美。如果十九大新党章中新的思想理论被冠上习近平个人之名，这意味着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超越江湖，与毛邓比肩，而十九大也标志中共的习近平时代已经到来。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作为权力中枢的习近平将如何决定十九大的布局与走向，不仅关系着中国大陆的命运，也可能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在十九大前需思考的不应只有执政团体内部的权力平衡与人事更迭，而是如何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进行更深刻的变革。如今等在习近平前头的仍然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将个人权力持续集中，以便统治愈趋复杂的内外在环境；一条是开始尝试进行政治改造，在国力渐强、中产阶级逐渐扩大的基础上实验民主。十九大的焦点不应只是王岐山是否留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悬疑，亦不应只是谁是接班人的谜题。在影响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时刻，时代正呼唤习近平，必须勇敢地跨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以开创新党国前途的决心，带领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未来。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1，北京时间19:31。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今天国庆撞上加泰罗尼亚分裂阴影，日本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将在大选中大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新兴国家负债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台媒表示强势的刘捷一掌管国台办，说明中共对台湾领导人已经无期待，人民日报警告中共党员不要因拜鬼神导致精神麻痹遭到组织摒弃，郭文贵自曝班农登门造访，称两人有共同目标，特朗普指国家广播公司播出假新闻，声言吊销其营业执照，好莱坞制片人温斯坦性侵丑闻扩大，法国女星赛杜也出面指控，欧洲环境署报告显示欧洲2014年有52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巴黎要在2024年禁止柴油动力车，在2030年禁止汽油车。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比特币价格星期四首次突破了$5,000关口，一度上涨了7%，创2周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比特币价格近来飞速上涨，不到一个月就上涨近75%，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过4倍。对于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外汇网发表题为《四大因素让比特币价格唯涨是从》的分析说，比特币价格反弹的原因可能是高盛正在研究如何帮助客户交易加密货币。虽然比特币硬分叉的迹象还没有逐渐的显露，但是这可能是今年早些时候比特币分裂出比特币现金后，比特币价格再一次反弹的另外一个原因。比特币在加密货币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增加，是比特币价格如此接近于新纪录的第三个原因。CoinMarketCap 的数据显示，在比特货币高达$1,550亿的市值中，比特币的市场份额从6月份的38%飙升到52%。10月10号，比特币中国公告说，将于10月30号12点停止提现业务，并且提醒用户尽快的将平台数字资产以及人民币提现。不过比特币中国的矿池等业务将不受此影响，继续正常营业。 比特币中国表示，此举是为了落实9月4号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同时，比特币中国强调，根据反洗钱法等相关法律以及公司风控管理要求，用户提币需要完成视频的认证。中国青年报今天发表周俊生的署名文章说，在中国封禁比特币市场以后，比特币的行情非但没有受挫，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疯狂上涨。比特币交易市场虽然遍布全球，但是在此之前，其实国外参与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中国市场才是近几年的交易主力，并且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交易平台。在中国封闭比特币以后，这些交易平台虽然不再在中国市场活动，但是其中有不少都改头换面，在国外搭建平台继续从事交易。这正是比特币交易行情在近期疯狂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之前在国内活动的 ICO 项目方和交易平台相继进入海外市场募集资金，种种迹象表明，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渠道流出中国的资金，有力支撑了近段时间的海外比特币市场。虽然中国封禁了比特币交易，但是比特币交易具有全球性，在中国以外的市场，这种代币的交易依然盛行。这种情况给中国的市场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考验。今天，中国的不少市场领域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循环体系。对于那些发生在海外的交易，中国的监管机构鞭长莫及。比特币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并且日渐走俏的一种网络虚拟货币。在比特币交易进入中国的最初几年，中国的管理机构对它一直保持容忍。然而随着2013年美国政府承认它合法地位，比特币交易产生了质的变化，它的市场迅速扩大，价格也直线上升。最近几年，比特币交易在中国日益火爆，甚至出现了仿照比特币设计的其他代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比特币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现实货币管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干扰，管理部门出手干预是早晚的事情。在已经赋予比特币交易合法地位的美国，也有政要对他提出不同意见，呼吁联邦政府封杀。日前，俄罗斯也开始整顿比特币市场。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表示，俄罗斯将封禁提供比特币的网站。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妮娜主持的《中华世界》。
大家好，我是倪楠。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墨从东方走来和西方交融，孙信一和西莫尼尼的笔缘。东方的宣纸让墨腾空起舞，一支笔能够连接两位艺术家的故事，动静相连，黑白相间。继今年二月在巴黎的东西合璧水墨清韵画展之后，旅法中国画家艺学家孙信一和意大利的舞美艺术家画家卢卡西莫尼尼在意大利城市摩德纳再次聚首，筹备即将于10月14号开幕的画展墨。本次的画展墨将以艺术家的现场作画开幕，展现动态的墨，放大呈现动作之于画作的决定性作用，讲述墨从动到静，从生发到凝固的故事。孙信一表示，
西莫尼的那个画当我初次看到的时候就非常震撼，
他用的的确是水墨技术，表现的是墨韵。然而中国画不会画舞蹈之类强烈的动作，西莫尼尼用水墨技术表现舞蹈非常有力量感。西莫尼尼在舞台布景创作时用十几二十几公斤的毛笔，技巧独特，我不懂他为何会这样绘画，为了理解我愿意和他合作，我们两个之间有相见恨晚之感。西莫尼尼对中国画的鉴赏很有感觉， 他非常有兴趣，这奠定了他和水墨的缘分，一直没有停下。这就像我小时候，没有人非要让我画中国画，而是《解放日报》刊登的一幅水墨葡萄突然启发了我对水墨的感觉，我就一直画了下来，直到今天一共画了60年了。画家之间有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沟通。我通过西莫尼尼的技法去理解他的绘画，用水墨画来称呼中国画是不够的。顾名思义，水墨画仅仅是将彩色变成墨，将其列为西洋画的水彩画当中的一种。我认为这样对中国画来说是不公平的。其次，水墨画一个词是日本人在50-60年代发明的，在中国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是中国画。现在很多人在向海外推荐我们的中国画的时候不提是中国画，只提是水墨画，导致巴黎出现了很多仅仅是水墨而不表现任何内容的抽象画作。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画的一种贬义，将中华民族千年优秀结晶抹杀，我一直对此愤愤不平。这次来意大利，我带来的画作是用比较纯粹的中国画技巧来表现欧洲的风光，希望西方人了解中国画不是随便涂涂就可以的，就像中国的语言有修辞和语法，外国人很难懂，没有几十年的研究，外国人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春秋笔法。绘画方面也是一样，西方对中国画的理解是片面的，中国人在向海外传播的时候没有把中国画的技巧向西方人解释得非常清楚，而只是用水墨一词来形容，现在已然变成了油墨画。一个画家的作品拿出手就是要让人看到画便可以理解，而不是需要去写题目或者通过文章说明才能让人看懂，因为画本身就能说明问题。西莫尼尼想要了解的是通过我的画作中国画表达的是怎样的道理，涉及到道他很感兴趣，但我不愿意多谈。涉及到道，中国人的一切包括书法茶叶都是用道来解释的，我不愿意夸夸其谈，只想表达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中国画不是用笔在纸上单纯的涂涂写写，我们用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神器用笔，用水墨在宣纸上创作，所谓国法用笔，气韵生动，而气韵生动就体现在水墨的用笔无穷的变化上。西莫尼尼表示，我和孙信一有着对宣纸和墨的一样的热爱，我们有着同样的敏感度，同样喜爱着用画作去表达动作，所有这些都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巴黎的合作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筹办第二次画展，这也将不是最后一次。本次的画展中，我将展出的是对以舞者、铅笔、葡萄园和自行车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品。在这些画作中，通常能够发现黑白之间的平衡以及动作的抒发，虽然这不是书法，但也和书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尤其在动态方面。和孙先生不同的是，我使用多种纸进行创作，在当中能感受到西方的画纸质地更厚，能够吸纳的水分不多，这就导致在下笔的时候，墨接触到纸的那一刹那，这种纸并不能像宣纸那样呈现出墨水通透性的多种可能。这直接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想要掌握宣纸画法，所需要的技术和西方画法的技术非常不同，需要的方法更加复杂。正是宣纸在接纳墨水的时候的效果可塑性，让画家下笔的那一刹那生发出万千种变化。这也正是触发我和孙先生激动心情的元素。在舞台布景工作的情况下，我经常需要进行大篇幅作画，这使得有些技巧和中国画相似。和孙先生不同，我不是很懂得中国的道，但我知道在舞美创作时候，尤其进行大篇幅作画时，画家并不是单纯运用一条胳膊还是一只手，而是用整个身体在作画。 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在运动。这种凝聚感和书法案相似，也和孙先生的技法相似。甚至在画家的动作还没有发出之前，他内在的能量就已经在运行了。这是一种哲学，一种仪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妮娜为您采播的节目，通过意大利画家西莫尼尼和中国旅法艺术家孙信一管窥墨从东方走来和西方交融，孙信一和西莫尼尼的笔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
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风光专题节目要介绍的是法国南部的重镇，之前被冷落，现在旅游业越来越发达的城市马赛。马赛是法国最大的海港，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在巴黎和里昂之后法国第三大城市，也被认为是时尚和历史相互交融的最佳写照。马赛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的旅游资源，但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遗产等条件都一直未能让马赛的旅游业得到腾飞。对于法国人来说，马赛是阳光、海滩、美食、足球的象征，但同时也是犯罪率频发的地区，暴力、杀人等犯罪案件频繁地出现在报刊的社会新闻版，也让人望而却步。老港、老区都给人不安全的感觉，但是这种局面近几年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马赛已经逐步成为法国人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游客喜欢的目的地。从地理优势上看，马赛临海，除了沙滩和港口以外，还有独特的港湾。从人文遗产上看，马赛港的侧面圣让堡、伊夫城堡，后者因基督山伯爵而闻名。从长方形的贾尔德圣母院俯瞰马赛，城市的步行街和购物区与历史景点交相的辉映。几年来，尤其是2013年颇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将马赛列为当年的旅游目的地的名单第二，让这个具有浓重色彩的大城市的旅游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其增速之快也令人震惊，以至于最近一位同样也是美国的杂志的记者撰文指出，大家要去马赛旅游的话就赶紧去，不然马赛就会成为游客云集的巴塞罗那了。2013年马赛是欧洲文化之都之一，纽约客在介绍马赛时就指出，马赛是地中海的港口城市，近年来充满活力，有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画廊和前卫画廊能够吸引游客。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今年夏天就选择了到马赛去度假，让马赛一时登上了各种报刊的头条。而这位总统身穿印有他的名字的马赛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的球衣，在沙滩上跑步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各种媒体上，可谓是为这个城市做足了广告。有意思的是，《Politico》杂志对马克龙将马赛作为度假目的地的选择进行评论时，将马赛和巴黎这两个城市进行了对比，指出马赛的生活轻松愉快，而巴黎却很紧张；马赛阳光灿烂，而巴黎却经常阴雨绵绵。尽管如此，马赛和巴黎比却经常处于不利的位置，重要的原因就是马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治腐败、暴力团伙聚集的城市，经常被报道的总是偷抢以及犯罪团伙帮派之间相拼打杀的社会新闻，所以让这个阳光之城魅力大减，更让游客止步。在市长 Jean-Claude Godin 的带领下，马赛在五年的时间内已经改头换面，老港得到修缮，一座全新的博物馆耸立在了海边，老城的安全问题也得到改善，再加上南方人好客的传统美食和海滨的美景，让马赛不知不觉间成为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周末度假的首选地，这也是马赛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们朝圣之地。2016年，马赛的游客人数翻了个倍，达到600万。 虽然和巴黎尚无可抗争，但是已经让马赛的旅游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Politico 杂志的记者指出，马赛的酒店和餐馆的质量高，价格便宜，再加上这里特有的热情的南方人的口音，粗而不躁的城市风情，马赛人也开始逐步意识到自己住在一个如此酷的城市里。巴黎到马赛有高速火车，3小时就能到达。欧洲的各大城市也有到马赛的航线，交通实在是十分的便利。而马赛老城区的酒店也大都能达到国际标准，服务十分的周到。马赛周边明信片似的悬崖下的港湾，也早已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趋之若鹜的美景。记者给出的建议是，或者驾车，或者乘公交车到一个安静的港湾去，学当地人一样，在傍晚时分到海里游一游，打开一瓶啤酒，边品边将皮肤晒成古铜色，瞬间就能忘掉世间的烦恼。另外，老港的欧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建造也大大提升了马赛的文化品味。除了参观以外，这个博物馆还提供给游客俯瞰老港、老城和大海的视角。马赛的闽味佳肴也是游客不可能错过的。马赛街头的餐馆随处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食材和地中海风格的烹饪，一些餐馆直接就开到了港湾边上，因此游客们也有可能和马赛的市长一样，点上一大盘海鲜，一边欣赏日落，一边和亲朋好友畅谈品尝美食。5年前，如果大家翻开报刊上有关马赛的文章，大部分都和凶杀案件有关，但是在这个领域目前也有所改善。根据警察局提供的数据，在2012和2016年间，马赛的犯罪率下降了 60.5%。 那么综合以上这些优势，还有什么理由不到马赛游览呢？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节目。
Sintonice cada día nuestras emisiones en español. Le acercamos a la actualidad latinoamericana.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西班牙10月12日国庆日举行阅兵式，一架军机在参加阅兵式后，在返回基地时不幸坠毁，出事地点在马德里东南300公里的阿尔巴塞特军事基地附近。西班牙国防部发言人证实了这个消息，不过这名发言人表示现在还不清楚这次事故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和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今天在马德里检阅海陆空三军部队，庆祝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25周年。今年的西班牙国庆节被蒙上加泰罗尼亚分裂的阴影。欧洲环境署昨天公布的报告指出，欧洲空气 PM2.5 颗粒污染在2014年造成520,400名欧洲人过早死亡，其中欧盟的人数为487,000人。从污染种类来看，汽车尾气污染是元凶，在2014年造成了399,000名欧洲人过早死亡，其中德国情况最严重，其次是意大利，然后是英国和波兰，法国位列第五。另一个污染源是二氧化氮，此物在2014年在欧盟造成78,000人在65岁以前死亡，如今巴黎、柏林、伦敦、罗马等城市都因为二氧化氮含量超标而被告上欧盟法庭。 巴黎市长伊达尔科要在2030年禁止汽油动力车进入巴黎，这是巴黎副市长纳吉多夫斯基今天12日宣布的消息。巴黎定于2024年举办夏季奥运会，那时将禁止柴油动力车进入巴黎。柴油动力车被指散发更微小的颗粒，对人体危害更大，大于汽油。另据中共中央中纪委10月12日宣布，百名红通人员第46号官员孔广生投案自首。中纪委说，目前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经到案的有48人。孔广生，男，原胜利油田青岛石油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临沂中孚天然气公司总经理，他涉嫌贪污，2012年逃往香港，中共当局没有公布他涉嫌贪污的金额数目。报道说，截至目前2017年广东省已追回外逃人员125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44人，百名红通人员2人。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西班牙今天庆祝国庆，照上加泰罗尼亚分裂的阴影。日本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将在大选中大胜。国际货币基金警告新兴国家负债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台媒表示，强势的刘捷一掌管国台办，说明中共对台湾领导人已无期待。人民日报警告中共党员，不要因拜鬼神导致精神麻痹遭到组织摒弃。郭文贵自曝班农登门造访，称他们两人有共同目标。特朗普指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出假新闻，声言将吊销其营业执照。好莱坞制片人温斯坦性侵丑闻扩大，法国女星赛杜也出面指控。欧洲环境署报告显示，欧洲2014年有52万人因空气污染过早死亡。巴黎市要在2024年禁止柴油动力车，要在2030年禁止汽油动力车。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Rodolph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Julien Doré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Shu Wasabi。
Baby I love you less and less Because of what you've done to meBaby, I love you less and less Because of what you've done to me Le ciel se couche Sur ta peau de louve Les oies sont rouges Ta mémoire est trouble On a vu l'EspagneL'amour a ses failles Et ses cœurs nomades Baby, I love you less and less Because of what you've done to me Baby, I love you less and less Because of what you've don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